个加百隆已经成为废墟，不过这一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不过跟这个百夫长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加百隆其实是一个罗马他的住房啊，他的那个城市录音啊，这个加百隆是罗马这个住房城，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有百夫长，就是罗马的官员在那里居住，因为他是住房在那个地方。新约呢提到这个地方提的至少有16次，耶稣在那个地方他讲道，而且行了不少的异能和神迹。除了这个神迹之外，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耶稣交丁税的时候叫彼得去啊这个湖边啊钓鱼，然后呢就这个成为他那个鱼的口里有一个钱可以给他和彼得啊交丁税。还有大臣的儿子患病啊将要死了也是得到医治，有很多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就啊不提他。但是这个城虽然听见耶稣讲道，虽然看见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总不悔改，所以耶稣警告他们将来必坠落在阴间。这里就是提醒我们，耶稣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向谁要多取。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结果被咒诅枯干了。我们求主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啊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了这段经文。我们看，我先看这个引言和经文的这个比对。那么新约里面记载了一些罗马的官长，其中有不少的百夫长的事情，好像保罗那个时候他要到罗马去的时候也有一些百夫长陪着他去。那么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罗马百夫长的事，保罗去到啊腓立比，在那个地方结果呢他啊向跟希拉去传道的时候有哥尼流接待他使徒行传的事情，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啊当时也有百夫长。所以有一些慕道的人，好像彼得啊他也是去到一个地方，后来有人去找他啊，这个削皮匠的啊人的西门的家里要找彼得去传福音给他，这些都是一些慕道的人。所以当时呢我们看见这些呢他们都有敬畏神的心。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说，加百隆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你会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在所多玛它可以存到今天，但是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比你们还容易受。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常常是在恩典里面，你不感受到神给你恩典，但是当恩典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原来我们在恩典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过去的人，我们人类常常是忘恩负义，我们常常会忘记神给我们许多的恩惠，但是当恩惠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后悔来不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得到提醒。我们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个经文先给大家有一些比对，因为除了路加福音记载之外，其实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路加是在第7章，但是马太福音是在第8章，所以你可以看见两段的经文呢其实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看见，我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刚才我们读过了，在第一节讲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的话，那什么话呢？其实你看见在他之前讲的就是登山宝训的教导，路加福音也有，所以路加福音，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在路加福音，耶稣在一个山上跟门徒和一些听道的人讲完登山宝训之后，然后他就进入加百农这个城，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得要死，然后百夫长看听到耶稣的事情，那么他就托长老啊去向他求情。马太呢的记载跟路加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啊这是两件事情，但是其实你后来你去回想整个的事情呢，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人的记载有不一样，然后他们到耶稣这一他所派去的人呢，去到耶稣那里就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个事是他配得的。那么在他的陈述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百夫长是怎么样的人，因为这些长老说，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他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耶稣就和他同去，离家不远，他又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然后呢我也自以为我是不配去见你，所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那么后来他就解释为什么他说这句话，这是因为他说，因为我是在人的权下，也有兵是在我以下，我告诉他这个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那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他就说明主为什么不需要主耶稣来的原因，这是根据他自己的体验和他的经验他得到这个结论。然后耶稣听见这话，耶稣就很稀奇，他转身对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这是耶稣对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的评论。然后那个托来，就是托呀，这个百夫长托他来半路告诉耶稣，你不要来到我的家，不需要来到我的家，这个原因啊，看见仆人他们已经好。那么马太的记载是怎么样呢？我们刚才没有读，所以我也把它放在这里。好，我们把它读一次好吗？耶稣进了
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在我人的前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会所有的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好，我已经把这些经文和它的特点我放在那里啊。这个马太福音有警告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会遭到弃绝。那么 最后这个真信心的功效我们也见到。刚才我已经把马太和路加我们都看见，我这样做一个经文的比较呢，比对呢，是有什么原因呢？是让我们看见两本书的记载有什么比对呢？在次序上，我们发现路加在登山宝训之后，百夫长就托人来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马太只是说百夫长自己去请求。但事实上呢，我们应该看见路加的记载是比较不一样，除了次序上不相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马太的记载在次序上呢，虽然在讲登山宝训之后呢，他先记载了他医好大麻风，然后再医百夫长的病，所以在次序上两本书是不一样的。那么然后呢，在详细和简略上是不相同的。那么整个的事情我们从实情去推断的话呢，就是百夫长其实他是先请犹太长老去求耶稣，后来知道耶稣已经在路上了，他就再打发这个朋友去向他表示不配劳动耶稣亲自来到，最后呢这个知道主已经将近他的家门，他就亲自去迎接耶稣，而且呢亲口把他托朋友说的话呢述说。所以这两段的记载呢不一定是两件事情，乃是一件事情的详尽和记载的不一样。我想这样的一个分析呢会比较，我们会觉得比较合情合理啊，因为他既然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最后看见不能拦阻了，他见到耶稣也将近，所以他就在外面就跟耶稣亲自来说。那么我们要留意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已经看见经文的简述之后呢，我们就要讲到这本书的内容。其实整个的故事的概念呢，我相信我们各位大家一读你已经会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人物，所以我把它在后面我把它简述一下。今天呢头一点我要讲的是一个虔诚的百夫长。这个虔诚，一个人的虔诚不只是在敬畏神的事上，一个虔诚的人他在生命当中他流露出他的一个虔诚的生活。我们不可能说你在教会里面你很热心爱主，但是你在家里面你很粗暴，或者你在社会当中你待人很粗鲁很伤害人你都不会感觉到，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敬虔。所以一个敬虔的人在他处事为人替人的交往当中他都能够很小心。这个虔诚的百夫长，我们看见在当时那种奴隶社会里面，这个仆人是买来的，但是他还是能够在那里关顾仆人，所以他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能够凡事替人想。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人以自我做中心，他所想的只是他个人的利益，他没有想到别人的处境。所以有人说一个人懂得处理人的关系，就说明他想问题不是光看见自己的肚脐，他要想到别人的感受。当他请别人办事的时候，他会想到要麻烦别人。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主人，虽然这个仆人是他买来的，但是他会想到如果我做一个仆人，我的处境像他那样，那我也希望别人能够体恤。所以他们主仆的关系非常的好。 同时他不只是关心他家里的事，他也关心在社会当中发生的事。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在各处传道，他也听见耶稣所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说我们耳朵只是听自己家里的声音，我们也要知道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社会当中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有很多人说很多中我们从国内大陆来到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有很多人说投票投票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只要在那里生活就算了。你不干预政治，但是政治会干预你。我们现在会发现，如果你在这个社团里面，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没有发挥你的功效，那么这个社会当中的立法，社会当中许多不义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到你和你的子女。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他也关心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所以当他知道耶稣经常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也就开始就看见当他家里遇到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他就寻找耶稣基督的帮助。所以他也知道耶稣帮助了一些人，他对百姓也很好。那些他们的官长能够替他说话，就说他爱护我们的百姓，他不是作威作福，是一个罗马的统治者，当时他是有权有势，但是他也爱护百姓。不单单这样，而且呢他也替他们造会堂，关心他们的宗教生活，关心他们在心灵方面的需要。他也是同样的去在每一件事情上做他们认为说他们所需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虔诚的百夫长身上去学习一些的功课。因为这些呢是很浅显，我就不多谈，我们就转入他的处事是怎么样，他的待人是怎么样。第一，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他设身处地替仆人代求。他想到这个仆人无亲无故就在他的家里，他就能够在那里为他思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我们说能够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你自己啊。我们看见他为别人谋福利。我们中国人有些话很有意思，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有些词汇都很有意思，要舍然后才能够得，做人要舍得，你不舍你就不会得。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要得，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要舍。我们只有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想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其实我们的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没有含着金石根生活在这个地上，你来的东西都是神借给你的东西，当你走的时候你带不走的。正好像你在旅馆里面，旅馆给你提供的只是你在那里借宿那个过夜的时候用的。我们在地上其实也是过夜，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只有在你可以使用的时间。所以你不要说才干是我的，你的才干是神给你的。你不要说健康是我的，我们的健康随时可以失去。你所有的金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要得，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舍。我们为别人谋利其实就是为自己得到益处。我们过去在 BC 省有一个省都叫做林思齐，他是华人，他捐了很多钱给很多机构。那么有些人说你的捐钱你的奉献，他对教会机构也奉献很多钱，有人说你奉献，他 他说奉献要奉献到怎么样的地步呢？他很有钱，他奉献，他就说奉献到你不感觉痛，这个不是奉献，要你有点心疼啊，你这个奉献才是真正的奉献。我曾经在网上看见说，加拿大有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捐了很多钱，等他死的时候，他发现他捐了很多钱给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奉献，好像是百万富翁那样的身家，其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多行善事，不要图一时之宝。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应当这样。在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同时呢，我们要留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救恩里面，神有他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不是腓立比书，我打错，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神救赎我们，他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我们行善。我们是在神的救赎当中，我们是神的工作，他要我们做好的事情，要我们行善事。所以救恩不是说我们不是凭着善事来让我们得救，但是每一个得救蒙神怜悯的人，我们都应当做一个行善的人。神他会照着你怎么样待人来对待你。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在这里很清楚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们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这样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你们如果只是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呢？就是罪人也是这么说，这么做。你们如果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以酬谢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那个数来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这样你们赏赐就必定大，你们必定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他接着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会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会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定得到饶恕。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要释放人，你们才会得到释放。一个一天到晚抓住别人问题的人，他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你们要给人，圣经很清楚，最后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定有给你们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 上尖下流的抱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定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圣经很清楚，你给人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愿意得到好的，你就应该给人。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处事。王明道是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写了一个叫做《圣徒处事格言》，如果你要找他的全篇，你可以在网上打王明道的《圣徒处事格言》，我相信你可以找得到。在他头一句他的整段的头两句呢，就是以敬畏神作为立身的根基，用爱邻舍作为你处事的方法。我只是把它找出开头的两句话，作为我们人生处事的开始。最后他的结论是，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如果基督徒我们能够以这几句话作为你行事为人立身处事的一个原则，我相信你是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当然世界是有坏人，但是我想好人比坏人更多。如果你待他好，他也会好。好，今天我们的核心我想在这里，就是他的谦卑和他的信心，他的谦卑和他的核心。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不知道我印的时候是这样，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六到八节，我们刚才是讲到他的谦卑，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说的呢？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他说，我不敢劳动夫子。如果你有经文，我们刚才看过第七节，路加第七节，对不起，我把它翻过来，第七节，他说，我也自以为我不配去见主。他曾经讲了几句话，不要劳动，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是不配去见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在神面前很谦卑，觉得他自己不配，他觉得他自己不敢去见耶稣。那么这里面呢，我要大家特别体会他这个百夫长，他自己他觉得他实在是不配去见神，见耶稣基督。那么但是呢，百夫长他来见耶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就是他自己蛮有一个体会。这个百夫长的体会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讲一句话，我相信我们刚才大家读的时候，我就说百夫长他讲的这句话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刚才所读的，你有圣经呢，你打开，在这个百夫长去到耶稣面前， 讲一句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我是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百夫长在圣经，他是其实是用了圣经一个权柄的一个观点，你明白我的意思？他对权柄有一个很清晰的了解，他知道权柄是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官长，他是一个活在权柄底下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上面有上司，对吗？所以呢，他的上司有权柄，他的下面有下属，他就是下属的权柄，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百夫长他去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不要来，你只要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话就管用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罗马官员，他知道其实罗马的军队是在皇帝的手下，你明白我的意思？他的上司是有上面皇帝在那里派指派的官员，要调配是由皇帝来的。虽然他不没有见过皇帝，没有皇帝指派他，但是他是别人在皇帝指派的人的指派下，所以呢，在罗马这个军队里面服役的人，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服役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他们不可以拥有私有的财产，他们只有的就是执行他上级给他的命令。所以他不只是想到我有权利，他要知道这个权利是有功效的。他不只是一个活在权利之下的人，他也是活在一个权柄之中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不服在那个权柄之下，他就没有权柄去命令下属，你看见没有？这是一级跟一级的关系。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他其实所注重的就是说，我是在权柄底下，但是只要我站在我的位置上的时候，这个权柄就会继续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有权柄可以告诉我的下属，为什么下属？你知道我叫这个去他就去，他其实不是怕你啊，是因为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啊。就好像是管门的人，虽然他只是一个管门的人，但是任何人进来他都可以阻挡你，就是你是皇帝自己违反，那么当然他有时候，或者他是有一些上级军官，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不是受命的时候，他也可以拦阻他，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他就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好像他上级给他规定，凡是进来的人都要拿着这个牌子，那么他没有牌子，那我的职位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百夫长他其实他认识这个权柄的观念，是从他生活中的体会，他自己体验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在那里他执行这件事。圣经的权柄观，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对吧？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我们提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 其实所讲的就是当耶稣去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对吗？当他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对耶稣说比拉多对耶稣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定你的罪。耶稣对比拉多怎么说呢？如果不是上面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有权来审判。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个权的来源是这个是从上面来的，所以一切的权柄是从上面来的。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为什么看见他说了这句话，耶稣就称赞他说，你是一个伟大信心的人，对吗？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见到有这么大的信心。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真实的信心其实是有一个根基在那里。这个根基就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定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看见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那么耶稣的评论，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我们就是转到耶稣的评论和医治。路加福音我们看见，一方面是讲到耶稣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说啊，在路加七章九节这里，我们看见九到十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见过。耶稣称赞这件事情，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呢，在马太福音呢，却增加了耶稣对他的一个子民的一个警示。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啊，给我们看见第十到十二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来会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只有本国的子民竟然被赶到外面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比对，他的评论就是用一个外邦人，他对他有信心，对他的子民自以为他们会有信心，一定会得到拯救，他反而会被弃绝。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是稳妥的，我们需要反省。保罗说，我在那里奔跑，不是